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自知乱想多，这里开始。自知乱想多，常属出入喜，觉观见得成，加我戒定力。哦，这里是一段。若当主讲论，宣臣未能习，此互相是非，何时灭世事？这个可以念，这个这里有地和此两个念法。我们说，哦，应该是说，哦，这是念地，此的话应该是四字旁，哦，一字旁，哦，所以地互相是非。何时灭世事？来，我们看这里觉观见得成。发真钞里面讲应该是觉观见得灭。好，我们慢慢来说。这里讲的是，这个多善众生属习观。好，我们有提过不净观和属习观，哦，是二甘露法门，讲过很多次了。不论是在过去的原始佛教，还是现在的南传佛教上面，这两个法门呢，都是常常被提及的啊。这属出入喜啊，属出入喜呢，这个修学的方法大家知道吗？属出不属入，属入不属出。不过呢，一般来说，经论上面有讲，要是你是年轻力壮的这个身体啊，那就属出席，不属入席。那至于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不得而知了，还要再详细详查。那么这个属呼吸啊，慢慢让你的这个很多的妄想能够慢慢沉淀调伏下来。例如说我们吸进来呼出去，呼的时候数一，就完完整整的这样一，或是心中出现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然后这样出来，然后再数第二下的时候，吸进来吐出去，然后吐的时候，然后数二。不是说吐出去的时候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是。你的心本来已经很乱了，你要这样让它单纯化，然后这样数一数二，这样你的心才会慢慢的平稳下来。至少经论里面都是这样教哦。然后从一数到十，再从头来，继续第二次，再由一数到十。那么要是你中间打妄想的时候怎么办？比如说数一二三的时候，开始打妄想，然后烦恼很多，然后起烦恼打妄想，这时候就数乱掉。那这时候呢，重新再来一二 三，那不要急哦，不要求快，慢慢你的心会自然宁定下来。哦，宁定下来，你就可以从一慢慢数到十，这样。啊，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怎么都数不好，它就会越来越乱。哦，那没关系，数一数啊，数一，然后二，啊三四的时候打妄想，那就从再来从一、二、三、四。那么还有呢？如果说在数的时候呢，这数的时候就专心的数哦，不要管这个空气进来的温热啊、凉寒啊这些，你不要管它。你这样久了以后，心就自然而然宁静下来。那么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有说，哦，有说这个数息是怎样数啊，讲的还蛮详细。哦，再复述一遍，他这样数一、数二、三、四。那刚开始，那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刚开始你的气息会非常的粗重，哦，刚开始你的气息非常的粗重，好像在鼓风箱一样。这个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就是小止观里面说，这个是属于风箱，因为你看，它呼吸很大声，好像在鼓风箱一样，这是指的这个气息上面。还有第二个现象叫做喘相，喘就是大家知道气喘嘛，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啊，第三个，慢慢的比较调伏，但是还是有微细的这种呼吸的声音啊，这叫气。所以风喘气到习相的时候，这个呼吸呢就调得很匀顺了，这个绵绵若席，绵绵若存，知道啊。然后这个呼吸能够很顺利的进来，然后很顺利的出去，这样才叫做习相。然后数出入息，这时候才从这时候开始。或者是你刚开始不调节的时候，也可以数一数二，慢慢让你的心安静下来。那么就会有人问说，那是不是要双盘？哦，静坐要双盘。当然，如果能够双盘，最好能双盘，这样会加速你的这个心能够，这个妄想杂念能够平息下来。好，我们看法真超，他这样解释。他乱想一下呢，他即多思觉众生，他一名散乱众生，一名巡视众生，另修属习观可以对治。发真钞526页中然倒数第四行，他说修属习观可以对治。那么真正在讲的是在第二十篇的时候啊，《净心界观法》第二十篇详细讲，他说自知乱想多，常数出入息，他说可以对治你的妄想杂念纷飞。那么他底下来说觉观见得成，他说成字呢，他是悟，他说当作灭字， 以厥观及巡视是所致病。啊，这边还有解释什么是觉，什么是观。哦，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所以这边他说觉观见得，应该是觉观见得灭才对。那个觉观呢，是旧的翻译，鸠摩罗什三藏翻译成觉观。巡视呢是新的翻译，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哦，那这究竟觉观巡视是在讲什么呢？啊，如果有学唯识学的话，就会知道，在不定心所里面呢，哦，有巡视两个是不定心所。巡视呢，巡视粗的观察作用，观察推度的作用；视呢是细的观察推度的作用。好有一比，这个巡视哦，不管巡视或是觉观，如果把巡哦或者是觉呢，比喻成这个什么警察，那这视呢就好像视或观呢就好比是 X 光机，因为警察抓小偷抓的是粗重的，视呢和 X 光机扫描细微的，哦，是这样。那么不论是觉观翻译成觉观或者是巡视，它为什么称为不定心所？它可以圆恶的方面，也可以圆善的方面。哦，了解吗？哦，待会请你们来复讲一下哦。好，先这样。这巡视或是觉观，它可以圆善的方面，可以圆恶的方面。你可以恶的方面这样巡视，也可以善的方面巡视。那它是一种心理的活动作用，在心里面啊，诸位有过静坐的经验吗？啊，静坐的时候，你刚开始这个心没办法止息下来啊，你用这个数呼吸的方式，让心慢慢的去一点，慢慢止息下来。然后你这时候呢，要是心里面有其他的妄想念头升起，那就继续回到这个方法数呼吸上。啊，再说明一下，这个四就好像这个在旁边，在大的，就大的是巡嘛，巡是比较大，四就是在巡旁边伺机而动，准备要活动，那比较小的。所以你可以善的方面巡视，恶的方面也可以巡视。但是到了恶禅定力渐渐深厚的时候，反而这种善的，不论它是善的推堕的作用或是恶的推堕的作用，不论是粗还是细的，在禅定越来越深入纯净的时候，这都成为一种障碍。所以到了恶禅的时候，就我们称为是无巡无视，把巡视都舍弃，啊，就非常剩下纯净的禅定，哦，或者称为无巡无视，二禅的时候。那我们底下看，他说，所以呢，他这边把觉观呢当成这个是一种妄想，或者是说他所要对治的病，所以用属习来对治，让你的心止息下来。所以这边的觉观或者是巡视，不论是觉观或巡视，所当指的应该是它是属于一种妄念杂念。所以他说犯 这个印度梵文呢称为毗衡伽，此云寻，寻叫做毗衡伽，知道吗？毗舍罗称为四，就义觉观。那么底下诚实论讲，若心心散行，烁烁起生，是名为觉；散心小为，是则名为观。那就是说，你的妄想一直起来，常常很多的。所以这边讲烁烁起身，知道吗？是名为觉。散心少为，则名为观。其实这边讲的跟瑜伽师地论呢，有一点小小的差别。瑜伽师地论讲的更细微了，怎么样定义，怎么样缘善的缘恶的方面，怎么心怎么运作，它并不一定说这就是完全的就是烦恼，在你缘善的方面的时候，它是可以说是一种善心所，善心所。所以它是在唯识里面，它分类它是属于不定性的，但是在纯净更纯净深入的禅定的时候，它就要把它舍弃，它变成一种妄念或烦恼，这样来说。所以这边把觉观或寻思讲完了，有没有问题啊？体力不好吗？好，再来。示恶法者，法真钞526页下栏第二行，示恶法者，遍在三界，以是心之粗细，譬喻如打铃，出生为觉，余生为观。他说以心的粗细来分的话，这个当然他说就像是这个我们说这个铃声啊，或是钟声，第一声扣下去当很大声，对不对？那一声最大，之后的嗡嗡声呢比第一声小，所以他以这个来比喻，第一声叫做觉，第二声叫做观，他把觉观这样子解释。再来讲加我下，就是这个加我界定力以下，他是在讲什么？他说观行落成，散乱即灭，则界定会俱胜，故有力也。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禅定有了基础了，你会产生，因为你的禅定有基础，心有力量，以前很难做到的戒律里面很难做到，现在毫不费力的就做到。为什么以前你想持戒但心没有力量，就是常常这个戒法约束着你的身口的行动，但是你心里面常常很大的烦恼冲突，但是和这个戒法戒行呢它会冲突，那闽南语叫做怎么讲，那烦恼跟盖炉底下的那嘎，听得懂啊？那位法友，你听得懂？听不懂？就说烦恼和 外在的束约束牲口的这戒法在那边互相作战。对，因为戒律上面告诉你不能这么做，你心里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是烦恼又很重，那你就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做，做的话就犯戒，但不做的话我又很烦恼，然后心一直浮动杂乱烦恼不安。哦，这时候呢要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你业障太多了，你要需要去做一些消除业障的方式。哦，第二种就是你可能要去修一下圣摩他的职。不过呢，那据我看来，你还是要去做一些消灾除障的工作。哦，你这样久而久之，自然戒法你能掌握，啊，持戒能够上路。当你要是起很大烦恼的时候，啊，诸位知道吗？那个该用什么方法？你要赶快不由分说去佛前顶礼忏悔，迅速的拜个一两百拜。但是有人会跟我说，我还是很烦恼，那怎么办？因为这个烦恼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它怎么升起的，但是灭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怎么灭。但是久修行的人就会知道，烦恼要起的时候会有一些征兆，身体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乃至心里会在那边这个上下跳动，久修行的人会知道，但刚开始修行的人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不晓得，怎么去的不知道。那有没有这样经验啊？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好，例如说，哦，我是讲例如，好，我想去逛，我说例如在家居士想去逛百货公司，看到很贵重的皮包想去买，但是他那一个皮包要七八万，那我知道我不能去买，那我们要节俭要节约，但是我又很想去买，那这时候节约节俭的这个念头和你这个贪心想要去买皮包的念头就在那里交战。哦，是这样子。那他怎么起来的你不晓得，怎么退的也不知道。所以烦恼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人不能控制。那这时候呢，那该怎么办？然后如果你拜佛也没效果呢？啊，你如果还是身体很有力的话，在家居士建议你赶快去跑操场，跑个5000公尺。哦，你把多余的力气消耗完了，这个身体会影响心理，那一消耗完了回来洗个澡，立刻倒头就睡，好的烦恼就这样下去。那当你这个睡醒以后呢，啊，精力慢慢恢复的时候，啊，你就修观法，啊，修不净观最猛力，修不净观，或是你赶快多念大悲咒，求佛菩萨帮你来加持一下。因为你必须要知道，那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要晓得，你不是常胜将军了、啊，你一定刚开始是屡败屡战。哦，修行的过程是这样，刚开始修行一定是常常被烦恼打倒，但是你就会从败战之中得到经验，一次一次修正，一次一次修正。啊，例如持戒持不好，是哪里做不好？你会一次一次的去检讨。如果你有心要这么做的话，那一次一次检讨，一次一次检讨，把漏洞补起来。好，这是修行，这是修行。所以平时呢，对于修学止观啊，静坐。还有拜佛啊，调伏烦恼啊，这方面要真正的用功。好像拜佛你也不能偷懒哦，你不要说这个跪在地上这样磕头如捣蒜，这不算拜佛哦。真正拜佛要站起来，然后拜下去，然后要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流出八功德水，洗清你的业障，然后翻掌啊，然后起立，这样算一拜。你不要说跪在地上，然后就一拜、两拜、三拜、四拜，然后这样磕头，哦，这样没意义。然后这样久而久之，你就。业障会慢慢消除。当你的烦恼在和你的正念在那里互相征战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你发现了烦恼，有更多的人，犹如恒河沙一般的人还不知道烦恼在哪里，怎么起的不知道。齁，我说是讲到觉观。那禅定，有时候你没办法持戒，跟你的心没有力量有关系。如果你去修一下、修学一下禅定，让心有力量呢，在很多戒法上面，你可以毫不费力的可以做到。好，而且有信心，我不会犯戒，然后正念。会很强，就算是烦恼进现前的时候啊，你也起烦恼，但正念的力量会大，啊，戒法容易守护。所以在这个禅定方面呢，这叫定共戒。当然，你要是说你证了出果了，你是出果的圣人，好。你有了这样的道果，当然啦、啊。听说出果圣人走路的时候，或是耕田的时候，小虫子都会自动避开三寸。哦，这土里的众生。不过我是个愚痴的凡夫众生呢、啊，我不知道，这经论说的。像出果圣人，到了出果圣人这样的道共界。所以我一直讲戒定慧三个它是融通一体的，如果你要把它分开，那个是就次第次序来说，如果把它分开呢，有时候就不那么圆满，尤其在学习般若或是学习经论教育，就是增长你智慧的时候，你这样子多闻熏习啊，熏习多闻，会让你的正念正知会越来越强，也有助于你持戒。所以才这边讲，这叫什么？戒定慧俱胜。如果散乱灭的话，戒定慧俱胜啊，这叫有力。所以底下呢讲，若当主讲论，宣陈未能习。如果只是拿来上课啊，讲一讲啊，当做这个 当作谋生的工具，那没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想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学习佛法你会觉得会有用呢？我以前有讲过，主要的是我们学佛法啊，例如说我学这个是贪嗔痴慢疑是什么什么，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有贪嗔痴呢？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修行者的境界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能够守护戒法，然后守护圆满，然后有什么功德？哦，这个就是你要去实践，要去做，你身心能够得到受用，真的感觉到，这个让我身心能够有改变，这叫得到受用，那有好处，人能够改变，那就会从佛法里面得到好处，得到受用。所以要不断的多闻熏习，啊，止观要学习，这样子才可以转凡成圣。如果只是讲一讲啊，给人家来上上课，然后自己毫不做，丝毫不做了，那你身心不能转变，那永远就是这样。啊，例如我讲，像天台宗的三指三观，它是一个很比较算是高层次的指观法门，这个是要去靠实践啊，真正去做。所以智者大师称为东土小释迦，在这个天台山华顶峰降魔之后，降魔有分两种，调伏自心的魔和降伏外在的模式。总之华顶降魔之后，智者大师讲经说法跟以前完全不同哦。所以现在学，在智者大师还没华顶降魔之前，他所讲的经论啊，我们还可以有个入手处。然后再学他华顶降魔之后讲的法华学印跟摩诃止观，有时候真的会学到头发烧。所以像我能终于能体会为什么以前尊士大师学天台教会学到吐血，真的学的，因为智者大师的悟境正境太深太难。有时候他的自信流露讲出来的这些经论教法，他又能够这个跟经论教法若合符节，那你就怎么样也想不通，怎么会有这种境界，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时候学的这个很困难。所以说重点是在你要实践，要去做。好，例如再讲，例如说男女方面的事情你要清楚。讲虽然只讲这几个字，但是要清楚你要怎么做呢？那在家的不邪淫啊，沙弥的不淫，乃至于不跟女众有任何的这个不正当的接触啊，或是肢体接触、言语讲话，乃至于眼神交流，乃至于东张西望，完全你都能够保持正知正念，这个要实践，这个你要去做，你真正去做了会得到好处。当然有时候你心里会想，但是另外一个念头会升起，这个跟戒法不合，非礼勿视，就算旁边女众穿得很清凉，但是我心里想非礼勿视，就头就要转向另外一边，就是不要去看。 乃至于更推广下去，报章杂志、声音广播、言语交谈、网络都要能够禁绝。你久了，身心就会有改变，你就不会再为了这个男女的事情起很大的烦恼。哦，那你要佛法呢？它就是一个良药，这个良药是拿自己来开刀做实验，这样子，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是这样。如果说你只是把它拿来做这个讲论的事情啊，上课啊，啊，那这样分析啊，而且很会讲啊，那真正如果境界现前，那怎么办呢？还是一样惊惶失措，还是一样烦恼重重。哦，例如俊男美女现前，我还是喜欢去看，然后说要去交往什么什么等等这些。那真的啊，不用说更深入的严格的这个境界来的，小小的很粗的境界，你就被一下就被带着走。所以这个若当主讲论，宣诚未能习，就这个意思。所以底下看，地户相是非，何时灭世事。他说地户以下，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即好看526页，发真钞526页下栏第五行，即以己为是，斥他为非，自谓卧灵蛇之诸，抱金山之玉，以为自己才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灵蛇之诸，金山之玉啊，这是有典故了。